张志志的带货小剧场 Action。 小张小张，我们接到广告了。
哈哈，你不要乱接广告吧，我们很大牌的，你不要乱接那些。
但是今天这个品牌跟我们之前拒绝的不一样。 它名字很好听。
什么名字啊？
他叫配枪朱丽叶，腰间配着两把枪的朱丽叶。如果他叫绣花朱丽叶，我就不接了。
有点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手枪广告吗？
手枪广告在中国不合法嘞，这是一个香水广告。
香水广告怎么会找我们两个啊？品牌真的听过我们的播客吗？我们可是两个140多斤的，
穿大裤衩穿拖鞋上班的，
绝对不是都市丽人的，
根本没办法教你约会穿搭小心机的，
每天都想做 beach 但是永远力不从心的胖女孩。
胖女孩。所以呢，
本期节目由配枪朱丽叶赞助播出，找我们两个做广告。配枪朱丽叶，你也太有眼光了吧。
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不高兴的小张。
我是高兴的智智。
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智智两个普通人主持。
昨天我跟小张见了网上的朋友。
网上邻居，我们的
网上邻居是一对情侣。对，小张他就是见完情侣回家的路上，他就跟我说他突然开始渴望一段深刻的亲密关系了。
真正的亲密关系吧，
真正的亲密关系。
这两天也在总结一些之前在亲密关系中犯的错误嘛，觉得自己可能有了一些成长，对，之前有了一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也想要去修正它。但昨天跟两个就是网上邻居的见面之后，他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情侣，他们各自都非常的有魅力，都很好看，然后他们也很有学识，然后他们也很真诚。
你是不是还想再用100个字形容词来夸他们？
对，他对就挺精致的两个人，然后就觉得他们的互动方式给了我一些在亲密关系上的信心吧，会被提醒说哦，原来好的互动是存在的，虽然可能我之前的互动不够成功，但好的互动是存在的，你可能需要经历一些事情，不断总结，不断摔跤，但你最后也许也能获得一个好的互动。对，昨天可能见完他们的感受是这个。你呢？
我昨天完全带着批判的眼光，我就有那种你知道吗，微妙的心理，就是要见好朋友喜欢的人了。他有我有趣吗？他真的这么好吗？他这么可爱，他能继续再可爱第二次吗？然后能可爱第三次吗？
能可爱第四次？
能可爱第四次？结果他前程真的就是像小张描述的那样，就是也没有办法心服口服了。但然后见他之前我也做了很多准备，因为就充满着就是哼，我可不能输掉。因为小张也夸他、
他真的超夸张的。就是智智在昨天出门之前，然后就我像往常一样，因为我跟智智平时从我们说要走吧到真的走，就是我们上一秒可能还全都穿着睡衣然后在床上躺着玩手机嘛，到我们说我们决定要走开始打车，可能也顶多也就5分钟时间，因为我们非常简洁，我们只需要起来把睡衣脱掉，然后穿上衣服，然后就可以出门了。对，就洗个脸，有时候也不洗脸。但昨天就是我提早了，我提前10分钟吧。
他居然只提前10分钟。我们俩我还不知道这事儿，我们俩就在这儿，我们干嘛就在闲聊，然后他说，然后他突然说哦还有10分钟我们出门吧。
对、啊、
我还没有洗澡洗头，然后
你昨天为啥要
敷面膜，然后敷面膜，然后是脸上嫩嫩的才可以你知道吗，画搞粉底液什么上妆什么的，我正准备隆重的留出1个小时来捯饬自己。结果你告诉我还10分钟就出门了，我当时
咱平时不都是10分钟出门？
对呀、啊，但是要见他呀，要见他呀，我得好好打扮一下。然后我昨天就穿上了我年会的衣服，一件黑色的，你知道百褶裙，下面还有百褶裙，然后穿上去
特显瘦。
小张盛赞我说我瘦了20斤的样子，然后我还跟小张借了他的那个小天鹅项链，银白的项链配在我的黑色小礼服上。虽然没有来得及洗头，但是小张说他有干发粉，感谢干发粉，我还就
什么牌子的干发粉？
什 们排了排了干粉，我们就不告诉大家了，
按下不 表,
下不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广告。然后粉底液，然后散粉，然后口红。
我就要看看你能说出来几个化妆品的名字。
这就是以上就是我说的全所有的化妆品。然后我说我很着急，我说小张小张有眼线笔吗？小张说没有。我说小张小张睫毛膏吗？小张找了半天也说没有。
我以为我有。
对，小张他以为他有啊，结果我就找出来一堆我也不知道什么破烂什么的，反正就没有睫毛膏，就上妆了。我就很有这种精致压力，但是最后稍微缓解了我一下，就是我转头一看小张，发现他那个穿的那个衣服上面还有牙膏印子，看到那个牙膏印子，我突然就压力就小了一些，所有的同辈压力就消失了。我想还可以吧，就消点。
虽然你不会化妆，但是他有牙膏，
但是他有牙膏印子，这不就是一目了然吗？
一目了然。
但是我后来又有点不爽了，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坦然的带着牙膏印子的衣服出门呢？因为对方女生就是喜欢他，他牙膏印子他邋遢也没关系，他有这份自信。
你真的很难被哄好哎，你
真的很讨厌。然后我还特地叮嘱小张说，即使我如此慎重的打扮，但是你见到那个女生的时候，你要告诉她，我们就是花了五分钟随便出了门，也没有洗头啊，就不要告诉她我们打扮过了。
为什么、你的心态是什么？
我的心态就是，虽然我要尽努力的在一个精致的女生面前显出我也蛮精致的，这词好像有点过重了，我也蛮
你也像个人，
我也像个人，但是我还得随意，不能透露出太隆
重，
举
重若轻，
举重若轻，
你怕精致到他，
我怕精。
不，你怕精致的，
我怕精致的吓到他。
他昨天被你精致到了，感觉。
结果我就说这种对吧？就是要让他感觉我是那种随随便便厦门倒个垃圾的样子。
就是我你随随便便厦门倒个垃圾就已经如此的美艳动人，
就是美。结果对方确实也就以为我昨天出院就是这样出门倒垃圾就出门，也并没有夸我。夸我任何东西。
我刚有想到说我们去年年会也是如此的手忙脚乱，你知道吗？
去年年会吗？什么
去年年会就是我们两个去年年会我们两个也就我们要去各自的公司开年会，然后我们也像今年一样找不到任何化妆品。
对，我们去年年会也手忙脚乱，买了好多衣服，我也买了至少两件衣服。第一件衣服是因为是胖女孩就那么几款衣服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先买了件衣服，后来我想公司的胖女孩肯定也选了这个，我就故意没选的，我又买了另一件，精心买了衣服，但临到最后还是跟小张手忙脚乱说你有眼线笔吗？你也没有，就一年之后我还是没有。
但是去年我们也没凑齐一整套，
也没凑齐一整套。对，就是然后你到了年会上，你以为你精心打扮过了，然后你跟其他两个同事站在一起的时候，其他女同事就会对你旁边的人说哇你好漂亮啊，然后你就在那里安静等待下一句礼貌性的夸奖落到你头上，结果也并没有，只会有另一个领导对你说智智年会应该打扮一下吧。
对对对，我也被领导这样说过。但我印象中最开心的一次年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年会，那是我入职的第一家公司，然后我当时就是我不觉得年会是一个需要打扮的场合，说起来好像我很潇洒，其实只是因为我不会加懒，对，然后我就没怎么打扮，我正常穿了个毛衣就去了，然后发现到了之后发现所有人都穿小礼服。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当天我们那一个小组在年会上要穿的衣服是一个香蕉服。
那是救了你命了吧？
救了我命了，
救了你命了。
你穿的好看有什么用？你化妆有什么用？你要套香蕉服，
耶、
就是 那个香蕉服就是从头到脚全都把你自己装成一个香蕉，你只露脸、眼睛出来。然后我当时就非常感谢这个伟大的创意和伟大的淘宝。就是，
但是我记得你穿着香蕉服那个一脸沮丧和丧的表情，
你记得我？
我记得。
当时我们还不熟，
我们当时还不熟。
但你记得已经是香蕉的我。
对。对，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上海嘛，然后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大家众所周知，上海是全中国唯一的城市，
@杭州@成都@深圳@北京不用@了，对吧？
对，然后因为我去上海，我会有一点时尚的压力，全中国最好看的时尚博主都在上海嘛，然后上海的街道也让你觉得你必须 fashion，
你要这么说，确实应该感谢北京，因为在北京你没有时尚压力，你穿拖鞋就很快乐。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在一个互联网公司，更加没有时尚压力，所有人都换拖鞋。而且我的出差内容是我要去跟一个话剧剧组待几天，然后话剧剧组都是很艺术的人嘛，所以我当时其实穿上我最浓重的衣服就是一条裙子，然后我穿完裙子回来之后呢，因为我的飞机延误了，所以我本来想说先回家然后再回北京的时候再去公司上班，但是因为延误了，所以我就直接去了公司上班，然后我直接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惊呆了，就他们看到我有裙子，然后他们就露出了那种从未见过如此
异性的标签。
对对，从未、就是、
原来我们公司的小张同学是个
女
孩
子，就那种表情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的，就穿的这么的正经，还得怎么这么的打扮了。
嗯，
其实他们平时接触过的女生应该也都这样的吧，那、他们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我是女生，所以只要我穿一条裙子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正经。
嗯，
对对对。然后像我之前也是，就前两天去客串主持一个节目嘛，然后当天也是，就最惨的不是你没有精心打扮然后被领导训，而是你精心打扮
了
之后了然后还被领导训。我觉得我还可以吧。
嗯，
我化了个妆，
我记得我保证我当年我看过对吗？
你看过吧，
反正很漂亮。
对对对，还可以吧。
我们两个胖子经常在家里互相吹捧。我说怎么样，他说绝对仙了，绝瘦20斤。然后小张说怎么样，我说可爱，绝赫本长泽雅美。然后我们两个在家里给对方充足的信心之后出去挨骂，
全完蛋，
全完蛋。领导说你怎么不化妆就来，
你怎么不化妆就来。对对对，反正主持完之后我觉得我还可以吧。然后领导就是偷偷的跟我说，用那种就是看待职场后辈要教导他一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的那种表情，说以后这种场合啊还是打扮一下。然后你知道，就你被这么说的时候，你一定不能承认你没有打扮，因为那样你就输了。
对，
你一定要说我不是不想打扮，我是不屑于去迎合。
对，
就是我觉得人应该自由，人应该做自己，人应该就是相信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我的专业能力。
对啊，
然后我当时非常举重若轻的说，我说啊是啊是啊，就这样的场合嘛，就是
随便打扮一下，
随便穿下我觉得就好了，就是糊弄过去。但其实我心里在咆哮，
我化妆了半个小时，
就是我全部的打扮力量了。而且就精致就真的很难啊，反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保持清洁已经很难了。
比如说保持每天穿颜色一样的袜子，
这太难了，
就太难了，
太难了，太难了。
结束的一天工作之后躺在床上就是要卸妆都
太
难
了。
有的时候为了不卸妆我甚至愿意熬夜不睡觉，因为你要睡觉就意味着你要卸妆了。我甚至为了卸妆我就想那我玩会手机，这样的话
只要我躺在只要我不闭上双眼我就相当于没有睡觉，
我就相当于没有睡觉。然后就我可以不必卸妆，所以为了不卸妆我可以熬夜到凌晨4点才睡。
那我还是没有你厉害。但是我最害怕的场合是团建聚餐去吃日料。
嗯，
吃日料意味着你要在门口脱鞋。
嗯，
但就会发现
你的袜子
不成套。对对 对，
而且问题是有些人他袜子不成套大家觉得是时尚，
对，
而我们袜子不成套大家就知道你是穿错了。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穿搭小秘诀啊，就是一旦你想、
就是、不要穿袜子，
一旦你想要玩一些花样，比如说你想撞色或者是你想要混搭、或者是你想要拼接的时候，前提是你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你 always 时尚，你是一个时尚的人设，以及你当天从头到脚就其他的东西都是充满时尚感的。这个时候你再来一点点小花招，
小花，
你才是
给大家介绍时尚经验呢。
对对对，介绍你才是时尚的，你知道吗？就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邋遢鬼，然后你当天从头到脚都邋遢，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去混搭，没有人信，
没有人，
大家只会觉得你是真的邋遢。没想到你会邋遢到这个份上，
没想到。
对。如果我们要给一个人的外貌评分的话，他可能有这样几个阶段。对，我觉得最高的阶段，最低的阶段当然是清洁啊，就我刚刚说的维持清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清洁，你要干净。然后你再往上一层可能是就是漂亮。我觉得漂亮可能就是你精心装扮，然后你就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就是
什么鬼东西。
你再怎么样你去微博上搜一些什么搭配，虽然我没有这么干过啊，就你去搜一些搭配，你总能搭一些衣服吧。就优衣库都有无数的时尚号给你搭了无数个优衣库，就你想要感觉看上去
得体一点吧，
就是
清洁上面
还是
可
以，对对对对
对
吧，还是可以的。然后你要再往上走，可能就是你要精致了。但精致为什么我觉得它是最难的了？因为精致不仅是你要漂亮，漂亮是很容易复制的东西，但是精致还代表某种氛围感和某种举手投足之间的对于美丽的适应。我记得我3年前吧，两三年前就当时还会买一些高跟鞋什么的，就很蹩脚，就是你不如不穿，因为你一穿上大家就都知道你在这装啥呢，就是
对，
一眼看出来你在装，你知道吗？你不穿你坦坦荡荡，你穿了你就很拙劣。所以因为我没法，就精致这个东西你得长期练习，你没法突然
精致起来。它是一整个氛围，你不可能上面一个随随便便然后下面穿高跟鞋。
对对对 对, 对，你也不可能平时不穿高跟鞋突然一穿你就适应的非常好。
对 对, 对，
你得是一个长期对自己的美貌有适应的一个氛围感和习惯感。 所以精致很难，我觉得就是它
是一个很难的东西，不可能是临时抱佛脚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
再往上一层还有就是那种优雅的气质
哦，优雅很难，优雅的贵妇人吧。
对，因为精致可能它再怎么样好像也是表皮的东西，但是优雅可能已经到气质的层面了。
对
对，但是即使分了这么多等级，
我们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我们还是只做到清洁就
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很不容易了。
对，
我们两个之间要排个序的，小张还是厉害的，他至少知道会染发，就是因为他的头发现在是橘色的。对对对，我还是我帮他染的，大家就是鼓励一下我。但小张染发的理由可能是，你染发是为了什么？就是你染了之后就可以有点跳脱的外壳，你就可以染很久了，还是什么？
其实没有，其实染发很麻烦啊，说实话，就是我染了之后我也挺后悔，就去年大家也听过我说过很多家里的事情嘛，反正也是遇到了一些低谷的时期，然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自己和很多人信心，那一个跳脱的颜色可能是最外化的表现，所以我那段时间就跑去染了一个橙色的头发，智智帮我染的，然后我还染了橙色的指甲，对，但我迅速发现，对对对，我迅速发现，哇，这个美貌的维持太难了，因为你会长出新的头发，特别是你是短发，你的黑发就特别明显，你染的越亮越好看，你的黑发就越突兀，然后它迅速的长出来，你没有办法掩盖，
只能补染，补染又很费力，
对，补染又很费力，又很伤头发，然后像指甲也是同理嘛，就是你会长新的指甲出来，那你之前染的再好看的指甲，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得不好看，然后这个时候你是把它，对，当然我知道我的零零后实习生他就会把他那个指甲卸掉然后又再补，但对于我来说，我干了这么一次已经是就是莫大的进步了，你还让我不停的去维系我的好看，我觉得非常难，但万幸就是我有一个橙色的帽子，我从那之后
你就一直戴橙色
帽子，我就一直戴
帽子，把发根盖住，然后留下一些橙色的碎碎，
对对对，然后我会在开会的时候把我的指甲抠掉，对、
okay ，
就是把橙色的抠掉，反正维持美貌也是很难的。
我每次去那个理发店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也染过一次吧，然后每次去理发店，我去望京那个理发店，然后我一坐下，那个理发师说，然后说怎么了？他说我要窒息了，我看到这种发根黑发根我就窒息，你为什么不补染？就是很夸张的语气对我说，然后我发现全中国
好抓马哦，
全中国最会进行就是女性要爱自己要漂亮，就是而且、什么女性漂亮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男人看的，这些理论、最最会讲这些理论就是理发店的那种
Tony 老师、
男 Tony 和女 Tony， 他们最会告诉你，他们就会捧着你的脸睛对你说，宝贝你很美，你知道吗？你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不是为了什么取悦男人，就是为了你自己好看，你知道吗？发根要是要头发是一个颜色才好看，它好看你就会有更有自信，才有心情明媚，才能更好的生活，阳光生活，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熟悉这一套吗？他们就经常在我耳边灌输这些想法给我。
就如果你办一个4999块钱的卡，
我就会听到这些，
你就会
对对对，反正就是很难。所以我小张他是初级懒人，他会比我好一点，就是他至少还会染发，但是我就是不染发，然后我就留长头发。他今天还问我说，就是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剪个短发？你知道剪短发有多维持吗？剪短发就意味着你可能每个月都要去理发店剪一次短发了，而留长头发你留两米长的没关系啊。
刘米超你还可以拿去卖，
我还可以拿去卖呀、我还可以捐给得癌得那个秃头的小朋友，
对，
多好啊，献爱心。反正就是对小张还是稍微比我略好一些，但是我也会做努力啊。我觉得我做努力一个就是涂口红，我会涂口红哎，而且我真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在家我就看到面前那唇色暗淡的自己，这里我要艾特一下他，还怎么样让自己的唇色变得红一些啊？每次看到眼就唇色很苍白，我觉得很不高兴，但是只要涂口红我就叮800标兵奔北坡，我觉得整个人气色就好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漂亮很多哎，然后就当然可能自我感觉，但是我觉得口红就很不费力，然后觉得很漂亮，
而口红也不挑身材，
不挑身材，就是你无论你是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你都可以涂一下，然后就是非常不费力的变得气色好起来。有的时候出去见人会喷一下香水，这样我见了那个小张的那个女生之前我也喷了香水，
她喷的太浓了，
然后你知道吗，喷香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 这也是个技术活，
叮、
就是、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就时尚小干货，
时尚小干货达成了。你只能喷两下，你可能喷一下手腕，然后你可能就是喷在空中喷两下，然后钻进那个什么香水喷雾下面转个圈就得了，
甚至直接把自己熏成了腊肉。
我靠，就是昨天见那个女生，我想我显得就是也怎么样让自己，我想香香的见她嘛，这肯定香水也是重要一环，然后我就往自己手腕上喷了喷，揉了揉，然后往自己脖子后面喷，喷完了我就走出去，小张就给他呛坏了。
那主要是该款香水的留香也非常厉害，
哎，
稍微喷一喷就能留好几天。哎、然后这是极大量的去喷了，
真的，这要注意了，大家少喷点。就是这种喷香水这个小技巧，就是反正你也不能平时一不喷，然后出门再喷，这也不行，多练练这尺度。主要香水它也不费力嘛，
它也不费力，
它只要喷两下，又不需要你穿高跟鞋。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香水这个东西还是蛮特别的，就是如果要说我的人生中有什么精致是我唯一可以延续下去做，并且我不觉得为此费力，而且我没有太多价值观的冲突，而且可以做到的我力所能及的精致吧。对，比如说像之前现在有高跟鞋，然后那之前可能欧洲那边会有束腰，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对身体有害的，但是香水是相对而言它能打在不摧残自己的前提下达到的一个精致。
你可能不用大冬天撸着光腿在那种寒夜里走，香水它也不会让你感到寒冷，
对，
它是让你感到温暖的东西，它也不是穿高跟鞋一样就是让你感觉不舒服或者说摧残你身体的事。
是的，它很自然，
也不用染发，化做两做做两个小时在理发店，它只用几秒钟。
但你之前不是会对香水有一点点反抗意识，在于你觉得它的宣传有问题？
嗯、
对
我能充分理解小张说的是香水是他唯一能接受的精致嘛，
嗯、
因为它不费力并且不摧残身体。
嗯、
但是我每次看到香水广告，我就很不服气，我说为什么所有的香水广告它都是就是画面上是那个叫什么魅惑，就是一个身材很好的女生，然后穿着性感的黑色蕾丝，然后涂着诱惑的大红唇，她必然身材很好，然后必然神色魅惑，必然就整个氛围就很大片，然后它上面是香水，为什么不能是
通常会穿的比较
很
性感，
穿的很性感，反正各种方面的魅惑性感的女孩子，然后是一个香水广告，它会让我觉得要喷香水需要这么多精致的东西
啊，
但其实不需要，
对，
其实你只需要喷一下，就是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对，我觉得这样你这样讲，我觉得好不公平啊！就是香水它已经是一个，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非常自我解放的美了，
嗯、
但你还给我这么多前提，
对啊，
你连最自我解放的美都给我预设了非常多前提，
对，
那我真的好辛苦。
对，还是蛮希望看到不一样的、更可爱、更跳脱、更开放的广告画面，
比如
就类似于我是一个疲惫的社畜。然后我领导来骂我了，我正在被领导批评社畜，唉，就是把那个手把手把手这个
把袖子拿到
把袖子拿到鼻边，啊，嗅一口学生的香水啊，算了，我还有用，我还有救，
深吸一口气，
就仿佛吸氧，虽然被老板骂了，但是还能活。我发现，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更好的创意。
香水是社畜的氧气瓶。
对。对，是这样。我觉得香水不一定是精致的代名词，
它不一定，而且它不一定只有那一种使用场景。
对，
就你不一定非要只是说你在睡前要诱惑，当然诱惑你的爱人，
诱惑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啊。
对，我没有否认诱惑，我好紧张，就是对，但我们觉得那个场景可能只是场景之一，
对，
它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场景，非常广泛的想象力还没有被发掘。
对，
然后我们想要尝试，而且我们想要提醒大家，你可以这样运用。
对，是的，它不是就是精致的代名词，它就是你自己的代名词，
它是你自己的代名词。
对，
它的本质只是气味而已。
对，就是它回归的本质，它可能就是很多人给它叠加了什么精致的意义，但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让你幸福的气味而已。
对，
就是气味还蛮重要的。
对，
我感觉你看过这种《哈利波特》里面邓布利多有一个记忆盆，因为邓布利多是活了几百年的人，所以他就会把他的记忆抽出来放到那个记忆盆里，你把头伸到那个盆里之后，你就会瞬间回到那个整个场景，虚拟 3D VR 这种效果，你就回到生活。我觉得气味就像一个记忆盆一样，就它跟那个
一下子把你拉回到某时某刻，
某时某刻，气味还是很不一样的，很 VR 的。对，就像那种就是比如说拍照片，你可能 P 图美颜，可能 P 掉了皱纹 ，P 掉了褶皱 ，P 掉了苍老，但是也 P 掉了真实和活力。但是气味是 P 不掉的，气味它就是。能带你还原那个东西，
但是那如果你说它是邓布利多记忆盆的话，如果你的记忆里并不全是优雅和美快乐的年会记忆，你也会有一些悲伤的记忆，那你也被这个气味牵引过去了，你会有难过吗？
当然啊，就是邓布利多的记忆盆里也不都是幸福快乐的记忆呢。我也不知道他会觉得他不重要的记忆，还是觉得比如说难过的记忆抽离出来放到那个记忆盆里，要不然记忆会不堪重负
啊。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分手之后嘛，然后我就有一些抵抗失恋小技巧，我把前任的微信删掉了。当我在删除他之前，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个卖
黑客，
对，一个程序员黑客，然后我花了一些钱，就是让他把我跟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都拷下来了，就他抓取到了。
我记得那个
46万条消息，
那个黑客还给小张说，他说这是我见过最内存最多的聊天记录。
对对对，内存最多聊天记录，因为那个黑客，我当时还就是出于好奇，我还跟他聊了一下，我说哎，平时来找你的都是些什么人，然后他就说来找他的都是比如说什么打官司的，要备份聊天记录，但最多的是分手之后的，就是把这个记忆封存起来。你刚说记忆盆我都想到了嘛，所以我很快的就找了黑客，然后不知道我前任如果在听他应该会很得意吧，然后就把那个记忆49万条的那个聊天记录就把它拷下来，然后存到了云盘上。就我觉得云盘可能有点像你刚刚说的
记忆盆，
对，它有快乐也有悲伤，但你就，因为我也不想记住那么多东西，所以我把它存到那儿。
对，因为记忆它都会不堪重负吧。
对对对，
你刚刚问我有没有就是
悲惨的记忆，你应该也有吧？
有哎，当然有很多，因为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反而可能不是幸福的，是那些悲伤的气味，总是有回忆的色彩。
是因为就跟气味无关，是因为我们对悲伤敏感。
哦，对，是因为我们人类更会记住悲伤。
你总是就是， 对，
我感觉。反正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南瓜汤的味道，就是
为什么是南瓜汤？
幼儿园喝的那种南瓜汤，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
但南瓜汤很好喝啊，我们喝那个吃含料的时候还
不是那种含料里那种精致的南瓜羹，是那种幼儿园你放在那种大桶里，然后一整碗水里面加几片南瓜煮的那种很稀的南瓜，
很像抹布水，
很像抹布水的那种南瓜汤。
对对对对，
然后我幼儿园经常喝，午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周三和周五都会喝那种南瓜汤。然后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是因为每次喝到那个南瓜汤，我都会想起我的幼儿园。就我幼儿园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从来没有受到老师关注的小孩。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就是那种。
但你现在是人间活宝，
人间活宝，人间活宝。
嗯，
现在就是已经可以被非常多人夸可爱，但是幼儿园的时候就无人问津，然后就是千方百计想引起老师注意。就我这边不是被烫伤了吗？这个胳膊，就是有一次帮我爸爸的一个比如同事开门吧，然后那个开水就倒到我的那个胳膊上了，然后马上就一整个胳膊都起了大泡。但是我妈妈说要去医院，我坚决不去，因为第二天是周五，我想得到那个小红花。我反正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很执念那种，就几分钱一个的小红花，我要得到这个荣誉，很想得到老师的注意，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有一次中午大家都在喝南瓜汤的时候，我本来就不喜欢喝南瓜汤，我就努力感受那种南瓜汤难受的气味，我就看了一眼老师在那里坐在钢琴旁边嘛，我就开始干呕，我就开始催吐，就是想象南瓜汤恶心的味道，开始抠自己喉咙，就想在老师面前呕吐来表现自己
啊，
你知道吗？就是我很想吸引他的注意，
用身体来哗众取宠，
对，用身体来哗众，哪怕是用就是呕吐来吸引老师注意。然后后来老师果然就注意到我了，问你爸爸是谁，然后打电话让我爸把我接回去，说我身体不舒服。那天下午我回去的时候，老师好像也对我跟平时不太一样了，就是那天下午回去的时候，大家都在看那个，老师会给大家放葫芦娃看嘛，大家会有一个起立动作，我就站得很直。那老师说智智是整个班里站得最直的，他就可以允许我下去自己一个人玩10分钟滑梯。我就贼卖力的玩10分钟滑梯，因为我觉得我被老师看到了，还表扬了。哇，就是每次闻到南瓜汤的味道，我就立即回到了幼儿园的那个我，那个沉默寡言，永远没有得过好孩子奖状，无人问津。
你幼儿园是这样吗？
我幼儿园
一直都是快乐宝贝吗？
不是，我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沉默宝贝。
那你是发生了什么，就是变成快乐宝贝？
那很可能三年级的时候，
小学三年级
的时候
发生什么了呢？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跟老师调皮捣蛋了一下，老师说，哎，你怎么这样啊？还挺好玩的。我被鼓励了，然后成为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人。
但哗众取宠是很爽的，
哗众取宠真的很爽。
对
对
对对，哗众取宠其实，他被大家嫌弃你哗众取宠，是因为可能滑得不够好，但你滑得好了，你就非常被鼓励了，
满堂喝彩，
满堂喝彩，
慢慢就锻炼。你只需要一个鼓励，就可以从一个沉默的小孩成为一个哗众取宠的小孩，
然后再长大一点，变成抖机灵的播客播主。
唉，
我跟你是一样的。
对，但蝗虫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贬义，它是一个 中性词吧。
对, 对,
对, 对，
我真的觉得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需要更多哗众取宠，我希望每个人都哗众取宠起来。因为哗众取宠本质上是一种是快乐，然后你总是想要在让各种严肃的场合，或者是呆板的，或者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场合，注入那么一点点的乐趣。
对，就是不一样一点，就是让大家快乐一点。
对对，打破那么一点点的东西。说到这个，我想到我之前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团队的大聚餐，就我们好几个团做在做同一个项目的，可能好几个公司的团队，的人和在一起吃饭。对，然后当时就是我发现。有几个剪辑的同事，就他们认识我，他们给我一个形容，我觉得非常鼓舞我。他说你是我们工作群里面唯一的生气。然后
你是所有收到中的没收到，
就类似这种东西吧。就我会想，比如说要在工作群里面要催别人的稿，我可能就不会一直说要来咯，要小闹钟咯，什么之类的。我可能会今天，比如说我会用我会去听歌软件上用歌名来催稿，就会去搜一些快点，就是不要让我等待什么质量，往里发歌名。然后我有时候会想一些段子，一些古比如说我今天主题是古早歇后语，就我会说时光飞逝，日月如梭，然后下一个又接一个，就是虽然
你在变着法花心力在催稿。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讲它也很简单，可能比较擅长抖机灵啊。对，但是大家都好苦啊，如果能让大家快乐一些，当然你不能总是在老板面前，这样老板会觉得你工作量不饱和，不务正业，但我还是很希望能让大家都快乐一些的。很多场合它并不是一定非要那么严肃的，当你勇敢地做了第一个打破严肃的人，你会发现大家其实会变得更好。那如果我们因为快乐而增加了工作效率，而提高了工作效率，而更好的磨合，那未尝不是一种对工作的更好的方式，对吧？因为我们彼此理解，制造真正的亲密，那可能对工作更好呢。
对，哪怕没有那么多的意义，就是我们现在还会记得那个在课堂上对老师大声插话的那个小孩，这是你的青春回忆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
每个班都有一个这样的，
每个班都得有一个这样。
你们班想必是你吧？
想必是我吧？
反正我们班就是我。
耶、yeah。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俩录播课的原因吗？因为就是想说话，就是想在老师严肃说话的时候插一句，
真的根本满足不了我的表达欲。
特别是老这种权威老师在表达的时候，你就真的忍不住想消解他。
他越权威，我越
要消
解
他。
对 对, 对，如果他是个搞笑老师，那我就是
那我好，我接受你的搞笑，
那我要好好上课。
或者我被你的搞笑挑衅到了，我要给你一个来个更搞笑的，
更搞笑，跟着搞笑的好胜心吧。
耶、
yeah, 就是 yeah, 对。闲者时间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不听也没有关系，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哦。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更新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
我们节目的微博名是 @闲者时间播客，你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们，我们会语音回复你的私信哦。
就你刚说你的，你说你这是你跟老师之间的悲惨故事嘛？然后老师记不住你嘛？我想说的那个悲惨的关于气味的悲惨故事，是我的老师真的非常认真的记住了我，
记住了我。
为什么呢？我想讲的这个味道是中式汉堡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中式汉堡？它有点像是怎么讲？像航空飞机航班上会给你一些米汉堡之类的嘛，但不是那种哦，中式汉堡是还是面包，但它面包中间夹着的是炸里脊肉，或者是炸放甜面酱，然后它会炸放一些生菜，对，总之是很中国的汉堡，它只是取了汉堡这个名字，实际上可能是饼夹馍之类的东西，对，然后我的初高中旁边就一直有一家卖中式汉堡的店，然后为什么我会对那一个店这个味道记忆深刻呢？因为那个店在我校门口，我有一次在校门口被老师带着几个同学拦住了，对，就之前大概在某一期青春爱憎史的时候讲过， 智智是80%的、嗯、对那个
骂死了
女孩，然后我是什么20%什么，大家都觉得20%很酷嘛，
对、啊、
就是你好像叱咤风云。
我每次跟小张说20%很酷啊，小张都很生气，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对，因为我们光鲜亮丽的背后藏着很多心酸，
生活的是华丽的袍子，
枪
沾满了虱子。
对对对，我说枪打出头鸟就这样子的，因为你可能确实是会比较闹腾，所以你会被大家注意，被注意的时候，这些注意的眼光中一定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眼光，他想要，他可能我不知道出于很多微妙的心态吧，然后就反正当时就被一个同学也称不上是校园霸凌了，但大概就是人家看不惯，觉得你为什么这么狂之类的，然后看不惯，然后他就开始跟人讲一些坏话，然后试图孤立我什么的，然后还被写绝交信什么的，但这些都还好了，这些都还是我觉得正常跟同学吵架大家都会经历的事情嘛。然后有一天那个同学就比较过分，他就跟老师说我偷了他的钱包，对，然后他说钱包里有好多钱，然后我偷了他的钱包。
那同学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哎，
希望他过得不好。
我不知道。然后他说我偷他钱包，然后但我一直是不知道他有这么就是污蔑我的，因为我真用不着偷他的钱。然后我就在放学路上就突然被班主任带着几个同学，然后其中有那个同学就拦住了我，然后就说想看我的书包，要搜包嘛，其实就是搜包。但我当时因为太小了，然后我也没有往这方面联想，所以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吧。
嗯，
对，我也没有为我自己辩解，因为我懵掉了。
嗯，
就你在校门口，然后人来人往，然后我闻着那个中式汉堡，烤中式汉堡的里脊肉的气味，然后我就把书包给老师了，然后老师就搜了。就然后我当时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老师什么也没有搜出来嘛，然后又还给我了。对，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那是因为有人说我偷了他的钱包，然后老师要搜。对，然后我妈知道之后特别伤心，我妈就觉得我被欺负了，然后她就写了一封长信回家，就给老师打电话去说我的女儿不可能是偷钱的人。当时那个场景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就是因为校门口来来往往嘛，然后我就闻着那个味道，然后被搜包了，然后估计当时脸也很红吧，就是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想想就是怎么讲呢，那个同学他也不知道为啥要这样搞一下，但是
老师呢，这个老师是后来怎么样，
嗯，不知道，也不怎么样吧，我不是没有再联系过吧。然后
他也过得不好，永远评不上优秀十佳教师。
然后再后来一点的时候，就是觉得哇，那个人还是他没有找一个借口把他的钱包放到我的书包里。
嗯，
其实这个是偶像剧的情节嘛，就是你要污蔑一个人，你会把他把事儿做绝，就是我真的把钱包放你书包里，那我就傻逼了。那我
真那真的傻逼了。
对，那
三流青春片剧情，
对对对对对，
听了都喊
都流泪，对，大兵听了都想哭，
都想哭，
乖
摸
摸
头，
摸
摸
头。对对对，大兵听了
没有大兵
摸我的头，太惨了太惨了。对，就是大概是我关于他的悲惨记忆。反正慢慢长大了之后，也逐渐在自洽掉这些东西嘛。比如说，就是你确实20%了，然后你就会有一些负面的、不好的记忆出现，然后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悲惨记忆。对，这个是我关于中式汉堡的味道。
嗯，我觉得就是
20%背后的苦楚。
没事，反正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闻着南瓜汤味想要博得老师关注的小孩了。我现在已经可以毫不费力的被人说可爱了。我已经很会体面的哗众取宠了。
哗众取宠的就是了无痕迹。
了无痕迹，你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人敢污蔑你，大家都只会羡慕你想成为你这样的人的人。
就录到这儿吧，感觉
录到这儿。
讲了好多特别悲惨的事情，
蛮好玩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之所以能讲这些悲惨的记忆，是因为悲惨的记忆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安心的悲伤。
对，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就算我被人家同学针对过，那我被针对过了之后，也有非常多好朋友坚定的站在我这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友谊的力量，我第一次知道我妈这么在乎我，然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平时不为我说话的同学，他都坚定的相信我，就是我获得了更多珍贵的东西，我有了很多黑暗的东西，但同时他折射出了非常多珍贵的东西。
你这个让我想起头脑特工队。
嗯哼，
头脑特工队你不知道，就是里面有一个很像你的那个女生叫悠悠，一个蓝色的，
是不是又长得像蛤蟆一样。
蓝色的短头发，
他每次都说我长得像蛤蟆。
他现在长得像蛤蟆，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
你们知道那个表情包吧，那个
悲
伤
蛙
佩佩，
悲伤
蛙
跟他一模一样。我跟
你接着说吧。 特工队，
头脑特工队，他说人的大脑里边有，就是比如说喜怒哀乐啊什么，反正就是五个人嘛，五种情绪小人，就是里面有一个很不受待见的蓝色小人，
悠悠，我在迪士尼看到过，
对、
嗯、
就是他总是很悲伤，他想什么事都很悲观，总是快乐不起来，什么事都往最差的方向想，他就是掌管那些所有悲伤回忆的人。然后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叫乐乐，她是掌管快乐情绪，
好像我和你，
好像我和你啊。然后呢，他们都住在一个小女孩的，就是大脑里。然后有一天，那个，因为小女孩要经历一场搬家嘛，她可能要从一个大城市搬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地方这样子。然后她就很不适应，小女孩就很悲观，就忧郁了起来。然后那个悠悠就掌握了主动权，就是那个小女孩脑子里有越来越多的记忆球都是悲伤的。然后乐乐就很生气，说：“你快不要想那些事，就是你为什么要破坏他？你让这个人成为了一个悲伤的人。”他就乐乐就想让这个女孩子快乐，但是情况越来越糟，小女孩越来越悲伤，然后悠悠就是被骂得很惨嘛。但是最后，就是乐乐发现没有悠悠的大脑是不可以的，就是那个记忆球有一半快乐，也有一半忧愁。悠悠也许想到的是他滑雪的时候，他在滑雪场磕破了，可是随之而来他一半是快乐的回忆，就是妈妈扶起了他。就是不可能一个人永远快乐，他总是跟悲伤是永远附着相互依存存在的，就是他们是一体的，可能闻到那种悲伤的气味，可是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快乐的东西。
对啊，就即使被欺负过，但是我现在有了自制。
对、啊、
就是我觉得你刚刚的描述中，就你很像一个乐乐，
就是我跟你也要相互依存，就有忧和乐吧。
对，而且我需要你在我身边提醒我说还有乐的那一面，就这个提醒也是很重要的。你一直有一个人在你身边提醒你说，我摔倒了，可是妈妈把我扶起来了。
对，
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有一些快乐的记忆的。
是啊，是的。
你现在闭上眼睛想到最，我们想一想啊，深吸一口气，然后
就是最让你记忆犹新的气味吗？
对对对，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当时刚有小灵通，六年级的做作业，然后我们会互相报答案。比如说我跟我喜欢的男生打电话，他说你把英语作业做好和语文作业做好，我把数学作业做好、
啊、
然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就给我报数学作业，他说 ABABCCD， 然后我就告诉他英语阅读理解是什么什么、语文应该填什么什么，我就报给他。然后我们互相报的时候，因为我在做作业嘛，我妈端着一杯牛奶咖啡进来，他就放在我的桌前，是牛奶咖啡味的，然后我就赶紧把小灵通放下，或者我没有放下小灵通，但是我会对那个我喜欢的男生说，我妈妈来了，然后我说这一道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哦，就是我装作在讨论问题。然后因为我每次就是我跟他大概互相报了一个学期的答案嘛，就是也没有聊喜欢的男生，就是报答案，但是就很幸福。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有一杯牛奶咖啡，我现在闻到牛奶咖啡味道都会瞬间回到那个橘黄色的灯前，我跟我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互相报答案，对不对？然后互相报答案之后总会有一场五分钟的聊天，你今天干了什么呀，
哎呀
就很高兴。
你就是为了那五分钟的聊天、
哎、对对对，
其实你都会是吧？
都会，没真不会。还挺开心，就是牛奶咖啡的味道就很像那种很小的时候的初恋的感觉、对对对，
好甜啊。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我幸福的味道可能还是跟家人有关吧，就最近想家人的事情想比较多嘛，我觉得可能是，我想想那个怎么形容那个味道，那个现场有点复杂，你是竹子的味道吧，我觉得可能是竹子的味道。对，它的环境它介绍起来有点复杂，是这样的，就是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我现在都可以想到，就我可以毫无芥蒂的定性，他说那是我活到现在最开心的一天。因为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我爸妈带我出去玩了，就是听过上一集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我爸爸工作原因不是经常回家嘛，对，然后我妈妈一个人带我很辛苦，所以他们其实就算碰面了也会吵架什么的。但那一天我爸妈从头到尾都没有吵架哦，非常罕见，然后我妈也没有着急，而且
感动了、
我感动，他们把我打扮得很漂亮，我穿了一件撞色的小裙子、然后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衣，我还记得白色的毛衣上有橘色的小花花，
漂亮宝贝，
我漂亮宝贝，我就是，然后我还穿了白色的丝袜， 对，我还穿了一双粉色的鞋子，就是我爸妈就带我去公园，那个公园当时有一个办了一个项目吧，叫做民俗文化村，就有中国不是有很多民族嘛，然后他把那些民族汇集起来，然后我当时就记得我们在里面玩特别开心。然后对，为什么是竹子呢？因为我们当时在傣族吧，我不太记得那个，反正某一个民族他有一个传统，是他要玩那个跳一个竹竿舞，然后就有很多人去现场去参与嘛。那个东西你看着很吓人，因为你要跳得特别快，然后特别符合节奏，不然就会被竹子夹到腿。然后对，其实跳起来还好，然后我就看着我爸妈去跳竹竿舞，他们也很少一起去，就是一起去参与这种我身体类的活动吧。然后我就坐在地上看他们跳竹竿舞，然后那个竹子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然后我爸妈和其他的爸妈一起跳竹竿舞，我就闻到了那个竹子的味道。那个竹子的应该不是很新鲜的竹子吧，它都被做成竹竿这么多年了，
它是个腐烂的竹子，
它是个腐烂的竹子，但是那个味道也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印象中那个竹竿的味道就是一家三口圆满的味道，就是爸爸回家了，然后妈妈那天心情很好，没有跟爸爸吵架，然后他们就跳了一个竹竿舞。嗯，对，
挺好的，就是一个快乐悲伤混合球。
嗯，快乐了，快乐了，
快乐球，
嗯，快乐球。只是因为你现在想到，你会觉得比较感慨。
哎，我觉得就是那种回想悲伤的气氛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那么悲伤，因为那些悲伤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回想快乐的记忆也没有那么快乐，因为快乐也过去了。
嗨
嗨嗨。
但味道真的是能让你一秒想到过去，
所有的情境扑面而来，就头埋到邓布利多记忆盆。
对，不知道你现在在听这一期播客的时候你闻到了什么味道，我就可以深呼吸闻一下，可能你也会闻到一些平时没有注意过的味道，因为我们的其他的感官都被占据的太满了。现在可以闭上眼睛闻一下。哎，我刚刚搞得有点鼻塞，我现在都闻不出任何味道。你闻到啥了吗？
因为我们现在在你房间，其实我应该闻到的是你房间的味道，但是我应该先出门一趟，然后再回来
啊，
才能闻到你房间的味道。是，就是其实你不在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不在家，然后我是比如说我在那里工作，我可能工作了比如说一周我才回来，那时候然后我就会先推门进你的房间一下，那就是属于你的房间的味道。我搜的一下就特别安心。
哎，我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先打开房门闻一个味道，但我不是打开房门，我是打开衣柜的门。对，因为我之前说了，就我爸爸他经常出差嘛，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他都几乎是很少见到爸爸的，他大概可能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对，然后他每次回来呢都会给我带很多很多礼物，有比如说广州的音乐盒，然后他去广州比较多，所以会当时广州其实发展也很快嘛，就会有很新奇的一些东西，连衣裙、手表，在韶关买的手表，各种印象深刻的礼物。但他每次在家待的时间真的太短了，可能只有在家待两三天，甚至待一夜，甚至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跟你说过嘛，就是他会在火车金亭我家的城市的时候，在那个站台等我，手上拿着一条连衣裙。对，因为他
只有你的，有你妈妈的吗？
没有。所以在广州给我买连衣裙，然后他没有办法下车，或者没有办法回家，他就在站台等着我，把连衣裙递给我嘛。然后他又走了。所以小时候对爸爸的记忆就是，我真的好想念他，我真的好爱他，但他永远在外地，他永远在电话里，他永远在声音里。对，我当时就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在他的假期回家之后，我就送走了他嘛。对，然后我又不想在我妈面前表现的我特别想念爸爸，因为我觉得妈妈也会想爸爸。然后我如果跟我妈妈说我好想爸爸，我怕妈妈也会伤心。对，所以我就会在妈妈睡着之后，然后一个人跑到爸爸的衣柜里待一会儿。因为衣柜里有着最浓烈的爸爸的味道。
你就躲到小小的衣柜里，把衣柜门一关。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抱爸爸的衣服。
是的，是的，就是爸爸的裤子的味道。然后尽管已经被洗衣机洗过，尽管有樟脑丸的味道，但它也有风尘仆仆的味道，也有烟味，也有火车站非常错综复杂的出差的味道。我小时候觉得出差的味道就是爸爸的味道，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气味可能是爸爸衣柜的味道吧。可能还有一些 人体的油味儿，我不知道。
真的真的，我也是，我就爸爸睡过的枕头的头油的味道，我也喜欢。小的时候爸爸也不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我可能就比如做噩梦了什么，抱着爸的枕头上面有头油的味就很安心。
嗯，我之前应该没有跟你讲过这个，就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段异地恋，其实确切来讲是异国，就因为他到了大一大二的时候，他就去国外念书了，他放弃了国内的文凭，然后去国外念书，然后在分别之前我们非常依依不舍，然后我们交换了彼此的枕巾，那个枕巾真的给我太多鼓舞了，就有他身上的味道，然后有他睡前的味道，我就把他的枕巾跟我自己的枕巾就是放到一起嘛，然后每天抱着枕巾睡觉。对对
对，就是的确我能从喜欢的人身上闻到特殊的气味，而且
是吗？
别人都闻不到，只有我闻得到，但是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了，这个气味就会消失掉。
你失恋的时候是什么味道啊？眼泪的苦涩味吗？
失恋的味道是那种乌龙茶的味道。我觉得在座各位所有的女生都会听过那种传说，就是你要给一个男生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你就比如说接吻之前你要先含一颗什么草莓糖啊或橙子糖、
我就有这样干过，
在嘴里，
我就有这样干过，我含的是荔枝糖，
你含的荔枝糖，
我含的荔枝糖。对，然后当时他就亲我，那十五岁吧好像是，然后亲完之后就说哇今天的吻有点甜。
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女生什么含果味糖啊，就肯定太千篇一律，很老土，我就很怕我、我就很怕我男朋友的比如说前女友什么也含过这种什么橘子糖，我就觉得我要搞点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决定每次跟他接吻前我就要喝一瓶乌龙茶，那种淡淡的乌龙，就乌龙茶肯定跟什么你们这些什么水果糖不一样啊。
但乌龙茶很利尿吧，你们会接吻到一半然后就尿出来。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喝接了几次吻之后就决定不搞这个乌龙
okay,
前十几次见都会提前喝一瓶或者一口乌龙茶，这样
真的很精心筹划，
很精心筹划。
你但凡把年轻时候的心思用一点到今天，你何至于？
我何至于？
你何至于单身一千多天？
一千多天，
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希望给他留下那种乌龙茶味的吻，这是一个苦涩而甘甜的吻，就是很想让在一个人心中留下深刻记忆。而且你那个时候初恋就会觉得初恋肯定不会完满，你们肯定会分手，然后你就想说，多年以后那个人回想起你来说痛哭流涕，他每次喝到三得利乌龙茶的时候就不能自已，因为他会想起 你
想起闻你的味道。
对，你就想让他崩溃大哭，你就带他留下印记，这些印记包括你要带他去很多，比如说你要带他去他从来没玩过的地方玩，也是想覆盖他的记忆。
然后你成功了吗？
我成功了，但是另一种方式，就是
有副作用是吗？
有副作用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喝到乌龙茶的时候会想起我，但是分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喝三得利乌龙茶，因为
你被反噬了。
对的，被困在回忆里的可能不是他，是我自己那种感觉。然后我每次喝到乌龙茶就会想起就是失恋的感觉，这种
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自损八百。建议这种方法少使用一点。我想起我那个裸辞的时候，因为我经历，
嘿，你也裸辞过呢？
对呢，我裸辞的原因其实是我在做的那份工作我可能不太喜欢，我之前有跟你说过，
他变得让你不喜欢了，
就是
对，因为一些调整。
对，因为一些调整我变得不喜欢那份工作了，就是我可能不太知道我做那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裸辞完我就因为我就给自己放假放了半年的假吧。然后中途我去了一趟我的大学，在大学食堂吃了顿饭，这样，因为我们大学五七食堂家家村，就是那种，它就是那种
什么东西，
是我们大学对那个食堂的称谓。
Okay.
五七食堂，它是黑暗料理，黑暗料理。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总是被评价很差，什么老鼠、蟑螂，或者说那个很差。然后我就回到，但是那也是我经常在大学吃的那种饭，就是大锅饭的味道，闻着那种食堂大锅饭的味道，我就突然不焦虑了。就是我在裸辞之后，其实还蛮焦虑，自己会想。就是我以后要做什么，后来闻到那种五七食堂的味道，吃着4块钱一碗的酸菜拌面，我就不焦虑了，因为它让我想起我的整个大学时代。我整个大学时代就是没有目的，并且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
所以你大学时代是过得怎么样？
就我大学时代是一个 我们先从编剧技巧来讲，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写电视剧的话，我们如果要写一个主角，我们必须要让他先开篇就要给他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诉求，
对，
要给先给他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诉求，然后我们就可能写他在完成他这个诉求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主动性，因为他要完成这个目标，他有很多主动性，然后他有哪经历了哪些困境，有了哪些挫折，然后他如何克服这些东西，然后获得了成长，同时在路上还会收获。爱情啊什么的，
我们都是看罗伯特麦基长大的，
都是这样长大的，你知道吗？就是、okay. 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主角、嗯，就是好像成为主角的必备条件就是你得有一个诉求，并且你有足够的主动性。
嗯、
如果没有这两点，你可能只是个配角。
那我、
就是、
那没有啊，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有这个
很这个东西。
就是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我，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没有焦虑过，就是日子像水一样过去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吃我的酸菜拌面，喝我的奶茶，听隔壁班的辩论队谈论他们怎么辩论，似水流年般的大学。当我裸辞之后回到那个大学，闻到食堂的味道，我就觉得如果我曾经有过不焦虑的人生，我现在也可以，就是我仍然可以允许自己没有主线的活一段时间。
嗯，
对，反正还有很多幸福的味道，你的出租也是一个、
嗯、对对对。然后就我一直有买香氛蜡烛的习惯，就是我觉得一个固定的味道能让你有产生一种固定的安心感、
嗯、
尤其是我们不是在北京的出租屋里嘛、嗯、然后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不记得家的味道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闻过爸爸衣柜的味道了、嗯、但是你可以
创造自己的味
道。对对对 对, 对, 对，我们在逐渐去建造自己的味道。当你进入到这个场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安心、
嗯、
不只是香氛，而且就是小小的烛火燃烧的感觉、
嗯、
也会让你整个房间充满一些生机。对，
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北京的出租屋，它是一个温暖的跳跃的住的地方。
对对对，它有了活力，
有了活力。它可不是，如果它可不是没有气味的地方，它是有我们熟悉的气味的地方。
嗯、对对，稳定感和确定感真的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五官已经被开发的非常丰富了，我们的眼睛最丰富的是眼睛，我每天有很多信息流，有很多屏幕要去张望。我们用电脑屏幕来赚钱。来工作，上班你要面对电脑屏幕，然后我们下班的娱乐是手机屏幕，你用手机打游戏，用手机去聊天，然后你的学习知识可能你要看书，你要用到又要用到眼睛，然后你要听播客，你要用到耳朵，等一下吃东西你要用到嘴，对，但你很少用到你的鼻子，嗯，你的鼻子总是被在不专心的使用，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正面吃过饭了。我吃饭永远面前放着《甄嬛传》，或者放着一个别的东西，或者我一边聊天一边吃饭，或者是一边开会一边吃饭。我已经很久
没有尊重过，很久没有尊重过鼻子的嗅觉了。
对对对，我的嗅觉总是在被分散性的使用和辅助性的使用，我没有好好对待过它。但其实嗅觉很重要。
嗯
嗯，那其实，在你沮丧的时候，如果你开心的时候闻到的味道，你在沮丧的时候。闻到同一款味道，
你可能也会开心一点。
对对对，你会有一种打通感。
嗯，
所以气味这个东西就是也很重要吧。
是尊重嗅觉，
尊重嗅觉，
尊重嗅觉。今天我们为啥说了这么多关于气味的话题？
就我们从悲伤的气味聊到快乐的气味，然后又聊到让我们稳定而确定的安心的出租屋的气味呢？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恭喜世界原创沙龙香水品牌配枪
朱
丽
叶，当当当当
当，
它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品牌。为什么？
我先恭喜他一下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恭喜你杀出重围，成为贤者时间接的第一个广告。
对，真的是杀出重围。
为什么选你？首先配枪朱丽叶你的名字很好听，首先你配枪的朱丽叶，如果你叫绣花朱丽叶我们就不一定接你了。
配枪听着就很酷，
配枪听着就很酷，
对对。
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你们广告商还是很有眼光的，因为你选了我们两个人，
而且你是作为一个香水品牌选了我们两个。
对，你是一个香水品牌，然后你选了我们两个人，
你不需要任何 slogan， 你这个选择就足以说明你的立场。
你的立场就非常坚定，因为如果听过我们就是乘风破浪的140斤乘风破浪的姐姐那一期，
对对对，
或者就是听过我们所有节目的观众都会知道我们两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
乍一听跟
香水
不沾
边的
女孩。
因为香水在大众意义上是跟精致两个字沾边的。
对，这是大众意义的问题，
大众意义。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两个很明显不是那种精致女生，但是很好啊，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两个这样的普通的跟精致不太沾边的女孩接香水广告。
对，为什么？凭什么呢？
凭对凭 凭什么香水就是精就要跟精致搭边，凭什么香水是精致的代名词呢？所以
是的是的，
在这点上我先表扬一下这个品牌商，他已经突破了精致必须跟香水挂钩这第一重境界，
他已经突破了束缚。
对，你已经突破束缚了，香水的本质并不是精致，它香水只是让人幸福的气味。
对对。
然后我跟你们说，我跟小张这种140斤不精致女孩，这种土土女孩才更应该喷香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土土女孩看起来完全不打扮，喷香水就很有迷惑性，人家还以为我们喷的是体香。
哦，你这个女孩这么丑，但你有体香呗？
你倒不是啦，就是普通女孩，我们还是很可爱的，对不对
？OK，
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戴，因为我平时不化妆，但是我会戴黑色的那种美瞳，
近视眼镜就近视眼镜。
哦，对不起，
主要是近视眼镜，
主要是近视眼镜的功能，主要是近视眼镜的功能。然后呢，确实也不是为了眉毛，确实也只是为了近视。
你要是不近视，你根本不会
弄
的那
个
东西。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出去玩的时候，有个男生他突然凝视着我，他就是看着我5秒钟，然后对我说：“就是你眼睛好漂亮啊，就像我进入了。”进入了一片就是深邃的森林。
谁啊？你也不跟我说这事儿，你也不跟我说。
大学的时候，
你小声告诉我。
大学的时候，但你不认识。反正他看着我的人就很欣赏。
然后你们怎么样？然后你们怎么样？那个了吗？
没有，他有女朋友了。
他有女朋友还跟你说这个呀？
没，那时候还没有了。
那你为啥没有搞到他呢？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挺喜欢他的，
你也挺喜欢他的，
哎，
行吧，
反正他就因为，然后我当时我就眨着我那种深邃的眼睛就没说话，我没告诉他我戴了黑色美瞳，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土女孩戴美瞳，大家都以为那是你自然的眼睛的颜色，
这是迷惑性的，
对，就是迷惑性啊，所以你知道吗，你稍微喷点香水，你知道吗，别人还以为真的是你体香，他们不会觉得是香水味，你知道吗，就更占便宜，因为漂亮女孩她身上有再香又怎么样，肯定就是外来味嘛，
而且那个是理所当然，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但我们涂香水，
嗯，
大家觉得赚了，就好意外，好特别，
心头前的普通女孩，
好有戏剧性，
好有戏剧性，没得说。
而且配香朱丽的香水那个留香还特别久，不得不说真的留香非常久，就是我们第一次试完香之后，
嗯，
就此后七天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真的是
那个，我记得第一次碰完，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收到这个广告之后，我就跟小张就在家里试香水嘛，然后
我们非常认真的试了，我们精心给每一款打分，
然后对精心给每一款打分，全身上下喷着八种香水味，第二天我要跟一个男生出去玩，然后打开门那个男生被熏过去了那个说，啊，他说你太香了吧，哎，就很尴尬，
很拙劣，
就是那种，
就是故意取悦他，
对，就是那种故意用香水取悦别人的感觉，就整个人就很尴尬，就是希望那些就是第一次用香水的女孩子就少喷一点，
真的，而且特别是配香朱丽叶，确实留香还挺持久的，
所以配香朱丽叶你是因为你会收到样品然后再决定嘛？
对对对，
你是在哪一个瞬间觉得你真的还蛮想接他的？
对，
除了他的名字不是绣花朱丽叶以及。
就是对，因为他为什么能够 PK 掉诸多的广告以及样品成为我们第一个接的广告，就是我是被他某一款香水打动了，我是被不是香水，就他有一款香水叫做不是香水，对，我被这一款打动了，因为就他的寓意也不是寓意吧，就是他的创意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你之前有跟我分享过嘛，就是你跟那个小钟，你觉得他们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性朋友，对，
哦，对对对，我收到香水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跟一个时尚博主朋友就是玩的还挺好的，他说我才不要收到街香嘞，
对，
他不喜欢别人送他香水，是因为他怕别人瞎送到就是差不多
的很大众的，
对对 对, 对，
他们时尚女孩也是有鄙视链的。
对，时尚女孩就是
想要独特的气味，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香水就完全可以满足独特这个需求吧，
反正至少可以送给时尚博主吧，
是的是的，因为它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香水，就是它可以放大你本来的味道，
对，
就你身上本来是啥味儿，然后它帮助你放大你身上的味道，
嗯，
就这样子的话就可能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喷和智智喷，
对，
我们产生的是两种味道。
特别搞笑的是我们的制作人李马克他去 B 站上看各种配香朱丽叶的测评什么什么的，他看了他说我都想买，我买了我就想送给我女朋友，我就要闻闻她身上的味道什么，虽然她还没有女朋友，对吧
就 就我也很想把这个，因为佩香朱丽叶送了我们一些香水嘛，然后我想把那个东西，当然有一部分我们会拿来抽奖送给大家，那还有一瓶我想给我爸喷一喷，就是我闻了那么久那么多年他的衣柜，我想闻一下我爸身上到底这个男人身上的体香是什么味道。
是，
就很好奇了。然后我跟智智也分别喷了一下不是香水，却发现他在我们两个，至少我没有测试那么多啊，但我们两个身上确实体现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小张喷的这种不是香水味道，他有那种反正很沉稳的木香，所以他就很像那种所向披靡的职场姐姐。
他、哦、是让你联想到了这件事儿是吗？
对，他很让我联想到这件事，就是好像在职场中闻到的那种很干练的女生吧，就是这道难题只要问你，你就可以解决它，有他在你可以做好任何事，保证你的方案不会被推翻，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你这个味道也蛮反你平时的形象的吧。
我平时是个什么人？
是一个小笨蛋，
奥运吉祥物，
奥运小笨蛋。北京欢迎你，
选
一个字，
选一个
北北晶晶，北北晶晶。
好讨厌别人说我吉祥物，我真讨厌。
但你喷了之后就没有吉祥物的感觉
是吧？
怎么讲，你喷了之后反而有一种就是很骄傲的大学学姐的感觉，就像你之前泡学弟嘛，
高傲的大学学姐。
不是高傲，是骄傲。
骄傲是
就是可以立刻去参加同志骄傲游行的那种骄傲、哦、就感觉就是大学里面很叱咤风云，然后你会引领一些东西，你会引领一些反抗，然后你会很好的照顾学弟，然后诱惑他们。就 是你之前不是在节目中讲过，就是你
啊、哦，对对对，我对
你当领队的时候的故事嘛，你当时只是泡到了一个学弟，你现在这个味道的感觉让我觉得你可以
让一百个学弟面红耳赤。
对对对对，让在座的一百位学弟立刻那个面红耳赤，开始纷纷都问你要微信。如果你是喷这个香水的话，应该不是一个你之前说的迷茫的大学生，而是一个聪明的骄傲的一个学姐，然后也是一个很比较性感的学姐，
有号召 有号召力，可以带领大家，然后很御姐范的是吗？
哎呀，没有人在说自己御姐的时候卖萌啊、哎、是吗？是吗？
萌萌憨憨御姐，
对对对，就是一个骄傲学姐了。我觉得大概在我们两个身上是这样的味道。
所以你的本体就是所向披靡的职场姐姐，我的本体就是那种骄傲的大学学姐，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还挺好的。
我也想让一百个男人
面
红
耳赤，然后你把他们训得面红耳赤在职场上。
我骂他们，
骂的面红耳赤。小李小贾，你这个方案怎么一团糟？
哎，也行吧，哎，反正也是让他
面红
耳
赤，
也是面红耳赤，
面红耳赤。
对，反正不知道，哎，就不知道你喷到这个是什么味道吧？如果你也好奇某人的味道，你可以买一下不是香水给他们喷喷看。
对
对。然后除了不是香水之外，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香草电波的香水。
对对对，就是很
香草电波，名字就。挺酷的哈，
还有更酷的，就是很尴尬的，就是因为我们试了佩香朱丽叶一系列套装的香水嘛，它有很多香水，什么骄阳之下呀、复仇女神啊、白女巫啊，
啊都是很配枪的那种，
对，他们就整个闻起来就又很 A 又很酷又很配枪，
很凛
冽那种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小张不约而同，因为我们会给每个香水打分嘛，然后就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那种啊，然后我们两个打的最高分，不约而同就选了这款。比较香草电波，它是那种比较偏甜暖的味道。
对，而且我
反省一下自己，
因为香草电波我们第一次闻到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给我们闻到的每一款香水以第一印象来写一些联想词嘛，就我和智智都会写。然后在闻到香草电波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写到了一个联想词，叫奶盖酒。
对，
因为我们曾经很爱去了一家酒吧，它就有一个奶盖酒，是甜甜的、暖暖的。
嗯、
然后它就其实啤酒，但它啤酒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奶盖，但那个奶盖就是。甜而不腻吧，
对，是
对，非常香甜，然后又有点可爱，对
对，就奶奶的炎炎的那种香草电波味，
对的对的，
它那个香草电波大概就是海盐、檀木香和香草的这种组合，就是那种大学女生吧，就是大概就洗完澡的大学女生走在林荫道上匆匆忙忙，
哦，超爱闻他们，
what？ 小张，你别抱腿。
碰了我，
洗完澡的大学女生，你知道，匆匆忙忙走在那个林荫道上，
好想坐在路边一直闻女大学生，
是他们军训男生吗？
对，就是因为他们刚洗完澡真的很香甜，
对对，
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 香味带着出来，
对，
就光闻他们都很幸福，
他们就匆匆就是慢慢的赶去比如说学校的八百人礼堂那里可能有一场音乐会，或者说就是校园十大歌手那种比赛，
比较枯燥的领导演讲也有可能。
对, 对, 对啊，然后那大学女生洗完澡就匆匆忙忙赶过去，然后去到那个八百人礼堂
落座的时候头发一甩，
哇，吸引大家注意，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香草颠簸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嗯、对，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推荐的香水是不是香水和香草颠簸这两款香型、嗯、但是其实坦白讲我也心里有点没底了，就是我们所选，虽然我们闻了很多香水之后选出来这两款，但我们也不确定就是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两款。
对，也许你们就会更喜欢那种你知道吗，就是
很飒的，
就是那种靴子里面藏着两把手枪，很飒的走出去的那种杀手女生的那种，
或者你就是想喷上去之后立刻去酒吧跳舞，
对，
很性感很魅惑也没有关系啊。 对,
对，它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酷的味道，
是的，
在七加一套装里，是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除了不是香水和香草颠簸这两款之外，我们今天还要主推一款七加一套装，然后那个套装里就是什么味儿都有，
对,
对，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看看你适合哪个香水味，然后再自己再选买或者不买吧。
是的是的，对
对, 对，
所以这是我们想要推的另外一款叫七加一套装。
对，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是一波硬广，
硬广时间，
现在打开淘宝搜索配枪朱丽叶，找到他的天猫旗舰店，
给客服发送暗号贤者时间四个字，
一定要记得发送暗号贤者时间哦，
然后你就可以收到贤者时间听众的专属优惠链接，下单我们刚刚提到的七加一套装非香水和香草电波这三款产品，就可以打很猛烈的折扣啦。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随机抽出20位购买者加赠一些惊喜礼物，比如配枪朱丽叶子弹头分装器。
什么是子弹头分装器呢？
就是一个酷酷的像子弹一样的小瓶子。
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将会持续2周，也就是说从今天3月30号开始到4月13号，如果你想购买配枪朱丽叶的香水都可以使用贤者时间的优惠哦。
更多详细信息大家可以查看本期节目的简介部分，
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 at 贤者时间播客和 at Marcus 的微博，还会有抽奖活动哦。
好啦，这就是本期贤者时间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张，
我是芝芝，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